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4年11月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天举行有争议的选举，基辅和西方各国都表示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控制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分离分子星期天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和议会代表。俄罗斯媒体援引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选举官员的话说，根据已经清点的一半以上的选票，顿涅茨克代总理扎哈尔琴科遥遥领先，得票率超过70%。联合国、欧盟和美国都说，反叛分子的这次投票是非法的，违反乌克兰宪法以及9月5日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新任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天说，欧盟不会承认投票结果，并称选举是乌克兰实现和平道路上的新障碍。星期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分离分子控制区的选举是在坦克和大炮威胁下的一场闹剧。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天晚上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尊重分离分子的选举，因为通过选举，乌克兰东南部居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正向投票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东地区密集输送军队和武器。星期五夺权的布基纳法索军方表示，准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监督长期执政的孔波雷总统被推翻之后的政治过渡。军方星期天晚上发表的简要声明说，过渡机构的所有成员将有广泛的共识来确定，不过声明没有提供细节。在星期天的这项声明发表之前的几十个小时里，谁来治理这个有1700万人口的贫困西非国家的问题引起广泛的混乱。孔波雷辞职后不久，立刻有两名军官分别声称出任国家领导人。军方星期六认可其中的齐达中校领导政治过渡。星期天早些时候，总统卫队的军人鸣枪驱散聚集在国家电视台外面的抗议者。在那之前，反对派领导人萨拉塞雷米和一些支持者抵达那里。伊拉克表示，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安巴尔省处死伊拉克一个部落300多人，其中包括50名妇女和儿童。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被塞进一个水井。有报告引用目击者的话说，极端分子在星期天继续杀人，包括屠杀被他们盯上的逊尼派穆斯林阿勒布尼姆尔部落的50人。据报道，另外50人在星期六被杀害。伊拉克人权事务官员星期天表示，该部落还有65人被绑架。此前，他们与伊斯兰国武装战斗了几个星期，直到他们弹药用尽。西方新闻报道援引阿勒布尼姆尔部落的领袖的话说，他反复要求巴格达政府给予人力和武器支援，但政府方面没有行动。伊拉克国营电视台说，为了回应极端分子的屠杀行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对希特镇附近的极端分子阵地进行空袭。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炸弹爆炸至少炸死55人，炸伤100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过境关口瓦格赫，那里每天傍晚都举行降旗仪式。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说，全球必须在210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样才能够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报告归纳了800多名科学人员所做的研究结果。报告说，这些研究成果是目前为止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就可能无法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上升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温度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现在的温度已经上升了0.85摄氏度。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ummarizing and restat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采访 Graham 女士，了解她和 Epstein 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意思是 ,Epstein 先生对我的决定反应如此强烈,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再听一遍访谈。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段对话。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采购机器人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Graham 女士不愿意冒风险购买一家外国公司的产品。我们先来熟悉两个句子。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那我在这一年都做什么了？这句话潜藏的意思是，那么我这一年的努力是不是就要浪费了？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From this conversation,Graham 女士已经拿定主意，不打算买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了。她和 Epstein 先生的分歧就在于 Epstein 先生愿意冒险，而她不愿意冒险。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一些关键的句子。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Epstein 先生用了一些很强烈的字眼。或者说 ,Epstein 先生说话的语气很强硬。Graham 女士表示可以理解 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生气。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这句话的意思是 ,Mike 认为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觉得自己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不过 ,Graham 女士并没有因为 Epstein 先生的态度强硬而对他产生偏见。还赞扬他工作积极，有见解。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No, he doesn't. He can't understand why she doesn't agree with him.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公司要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高科技设备上。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trategy.
战略策略。
A strategy.
这个词的拼法是 S-T-R-A-T-E-G-Y。 Rategy.
A technician.
技术员。
A technician. A debt.
债务。
A debt. They may go bankrupt.
他们可能会破产。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投资高科技设备可能还会造成社会后果。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因为有了自动取款机，银行职员的需求就减少了。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 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认为，对企业来说，购买高科技设备是一种有风险的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 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说，大量投资购买高科技设备会使企业承担很大债务。如果他们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大幅度增加销售量，就可能破产。另外，投资新设备还可能造成社会后果。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力，因此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risky. True. It's risky because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very expensive. High-tech machines can replace people. True. This is one of the social costs of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概括意见和重述立场。 集成系统公司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裁 Marilyn Martin 和公司总裁在讨论该公司的新软件产品在亚洲滞销。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The bottom line.
根本的问题，底线。
The bottom line. An option.
选择。
An option.
O-P-T-I-O-N.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people off.
我们肯定要裁员了。Lay off 是解雇、裁员的意思。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我们可以把全部职工变成非全日职工。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This 家公司看来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公司总裁 Susan Miller 女士说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如果我们不尽快削减开支我们就要把公司卖给别人了。销售情况不佳的原因是亚洲市场。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基本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受到亚洲市场的拖累。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Focus on functions. Restating.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重新叙述一个观点。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We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用前面的商务对话以及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为例，解释用什么语言来概括和重述双方的立场最好，以避免双方之间的误会。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我们再来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我们学习了下面这些表达方式。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天举行有争议的选举，基辅和西方各国都表示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控制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分离分子星期天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和议会代表。俄罗斯媒体援引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选举官员的话说，根据已经清点的一半以上的选票，顿涅茨克代总理扎哈尔琴科遥遥领先，得票率超过70%。联合国、欧盟和美国都说，反叛分子的这一次投票是非法的，违反乌克兰宪法以及9月5日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新任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天说，欧盟不会承认投票结果，并称选举是乌克兰实现和平道路上的新障碍。星期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分离分子控制区的选举是在坦克和大炮威胁下的一场闹剧。俄罗斯媒体则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天晚上发表声明，俄罗斯尊重分离分子的选举，因为通过选举，乌克兰东南部居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向正在投票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东地区密集输送军队和武器。星期五夺权的布基纳法索军方表示，准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监督长期执政的孔波雷总统被推翻之后的政治过渡。军方星期天晚上发表的简要声明说，过渡机构的所有成员将有广泛的共识来确定，不过声明没有提供细节。在星期天的这项声明发表之前的几十个小时里，谁来治理这个有1700万人口的贫穷西非国家的问题引起广泛的混乱。伊拉克表示，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安巴尔省处死伊拉克一个部落300多人，其中包括50名妇女和儿童，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被塞进一个水井。有报告引用目击者的话说，极端分子在星期天继续杀人，包括屠杀被他们盯上的逊尼派穆斯林阿勒布尼姆尔部落的50人。据报道，另外50人在星期六被杀害。伊拉克人权事务官员星期天表示，该部落还有65人被绑架。此前，他们与伊斯兰国武装战斗了几个星期，直到弹药用尽。西方报道援引部落首领的话说，他反复要求巴格达政府给予人力和武器支援，但政府方面没有行动。伊拉克国营电视台说，为了回应极端分子的屠杀行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对希特镇附近的极端分子阵地进行空袭。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炸弹爆炸至少炸死55人，炸伤100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过境关口瓦格赫，那里每天傍晚都举行降旗仪式。巴基斯坦一个激进组织通过邮件发给媒体一份声明，声称对这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说，全球必须在210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样才能够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这些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就可能无法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上升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现在温度已经上升了0.85摄氏度。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影响。一名成为著名的倡导协助行将死去的人自杀的身患绝症的美国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列塔尼·梅纳德星期六在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服用了致命剂量的药物去世，再过3个星期她就30岁。早些时候她被诊患脑癌末期，来日无多。她跟丈夫搬到了俄勒冈州，因为该州准许癌症病人使用丈夫开出的药物结束自己生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下个星期二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这次选举对于决定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掌控权，对于预示两年后谁将入主白宫，对于确定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走向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中期选举有可能重新划定美国未来政治版图。那么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美国国内政治的专家为您解读今年中期选举的意义。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社会学者、美国政治观察人士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
好，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的背景报道。11月4号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这一天呢，美国人要选出众议院435名议员以及参议院1/3，也就是33位参议员，还有36个州要选举州长，46个州要选举本州的议员。另外，许多地方也要进行本地的各种选举。那么，选举结果对未来两年的美国国内国外政策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先看一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带来的一篇背景报道。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战场州之一是北卡罗来纳，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黑根与共和党挑战者汤姆·蒂里斯的竞争处于焦灼状态。当地选民和全国选民一样，关心的议题五花八门。
对我来说，经济是头等大事，还有国家安全。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享受平等教育。
伊拉克以及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还有国土安全，这些对我很重要。
美国有一句话，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多数民调也显示，在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和就业。在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的一次与华人选民见面的活动上，正在挑战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纳的共和党候选人基里斯皮推出的经济增长计划，第一条就是以共和党的计划来代替奥巴马医保。基里斯皮认为奥巴马医保是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维吉尼亚，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担心奥巴马医保的影响。今年有25万人将由于奥巴马医保而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
为了吸引少数族裔，基里斯皮的竞选班子还把他的经济增长计划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奥巴马医改在2010年通过，随后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掌握了众议院控制权。此后，众议院数十次通过法案，试图推翻奥巴马医保。2013年还导致政府关门。民主党人则认为推动移民改革对经济有好处。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塞拉说：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不仅经济会好转，家庭不再分离，我们的边境和国内安全也会好转。
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维斯特说，除了经济，今年的中期选举外交政策议题也相当受关注。
经济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不过人们关心的还有外交政策议题，包括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引发极大的关注。美国人还担心埃博拉是否会引起一场健康危机。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经济与外交政策都非常重要。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有41%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感染埃博拉。分析人士说，政府对埃博拉的应对会成为影响中期选举结果的议题。也有很多美国选民更关心堕胎等社会议题，并以此来决定投谁一票。在竞争激烈的北卡罗来纳，选民玛丽莎·里德支持妇女选择权，因此她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黑根。玛丽莎穿着50年代的衣服，讽刺共和党人思想落伍。
女性选民觉得共和党的政策脱离现实，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
塔米·菲茨杰罗这样的反堕胎人士则支持共和党挑战者蒂利斯。
北卡55%的人是维护生命派，特别是在保守派选民中，这个数字大约为70%。
奥巴马总统2008年赢得了北卡罗来纳，但是2012年北卡转为红色，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分析人士说，今年参议院席位的一些激烈竞争都在倾向于共和党的红色州进行，因此对共和党人有利，或许有助于共和党夺取参议院控制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刚才小夏我们介绍了这个杨晨做的一个背景报道，介绍一下今年的中期选举。先请你谈一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什么时候举行，它对美国一般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它这样，美国是每4年一次总统大选，在4年中间的就是等于第3年的时候呢，就进行所谓中期大选。这个选举呢，并没有选总统，但是呢，他会就是国会是2年选一次，所以他要选国会。另外呢，参议院的任期是6年，每年改选1/3，所以中期选举一般就是选全部国会议员，1/3的参议员。另外各个州啊，都会在这个时候呢选举他的议会或者他的州长，所以今年选州长的州非常多。
一般的中期选举都是对2年以后总统大选的这种可能结果做出一下预示，有这种可能吗？
很难说。
嗯，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像2010年中期大选，那么共和党一下翻盘，在众院夺了60多个席位，但是呢2012年呢票又投回给奥巴马了。所以但一般来说到6年这个周期啊，他们说6年之痒嘛，6年这个周期的时候呢，他们选民对已经当了6年的总统会有一些
厌烦，
对，有一些够了的样子的，所以呢对另外一党很有利。但是如果这回共和党把参众两院都拿了下来的话呢，下边2年如果是议会和总统再打的话呢，不知道谁烦谁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国民众的参与程度是怎么样的？就是相比总统选举的这个年份，那么它的这个比例有没有一个统计？
一般就少一点，中期选举参与的成分呢，经常是不到50%，就是合格选民。这个一般来说，这个登记过的选民参与率，因为只有80%左右、75-80%左右的合格选民有登记，那么呢？登记选民参与了60%几的样子，但是一般来说，中期选举谁不看谁去谁不去，非常生气的会去，不那么生气的经常就忘了去，所以呢，就是中期选举谁要惹的老百姓生气了，那谁就会有可能失去选举。
是杨晨，那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今年呢，跟所有的中期选举一样，435位众议员都要。这个在投票的这个名单上，那么在参议院33位参议员要这次要是选举的对象。
对，
一般的认为民主党人要在众院翻盘重新掌控多数党的这个领导席位是不大可能的。
对，
参议院今年怎么样？
对，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说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众议院的控制权，
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需要17票，多得17票。
对，他现在就说众议院还有一个特点，它跟参议院不一样，它这个议员2年就要选一次，所以他们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回他，他跟选民的接触是非常的频繁，而且他们这个重新当选的比率非常的高，超过90%。那个现任的议员，众议员，只要你说我还要重新，我还要竞选连任，那有现在有一部分议员他是宣布退休了，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弗兰克沃尔夫议员就退休的。除此之外，就其他的这些众议员，你在你的选区一般都比较安全，所以今年这个民主党就说，如果你在众议院翻盘，这几乎是不太可能。那么参议院，我想说一下，就是小夏刚才介绍，我有33位议员，要竞选连任。那我这个连任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州有2个参议员，但是这一个州不可能同时有2个参议员的竞选连任，只是有一个。那么今年大家都认为说，今年的选举对共和党有利，就是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选民对奥巴马的这个政策非常不满，他的这个支持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选举是在这个比较红色的州里进行的，比如说啊，像阿肯色州，
现在是红色就代表一般人
对代
表
共和党比较支持的一些州，阿肯色州了，还有阿拉斯加州，都是非常危险对民主党，因为现在那个他的现任那个议员在竞争的是民主党人，所以他丢掉的话就是等于民主党丢掉一席，如果共和党人夺取了，就他竞争一席，他现在需要六个席位就会拿到这个多数。那现在参议院是这样的，就是有53个民主党人，有45个共和党人，另外有2个是独立派，但这两个独立派呢，实际上他们都是倾向都是和民主党一起投票的，所以现在共和党对竞争六席的话，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
嗯、
就这些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要说那么细，比如说新罕普什尔州，这个参议员他本来是一个很稳的一个席位，就这有一点像风向标的意思，就说明今年就是说他如果输了的话。因为他在他那个州应该是很受欢迎，他做过州长对吧，叫沙欣这个议员，这个女议员，他在前几个月的民调里都是领先超过10%，但现在就被这个共和党人奋起直追了。那个布朗这个参议员也是很有名的，在美国这也是个很传奇的一个议员，
今天的民调是落后2个点。
对，
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早上的 Real Politics 他这个上面的他的数字是民主党人有可能获得45票，共和党人有可能获得45票，另外有10票有可能是两边都有可能来发展，所以仍然是非常的焦灼。
对，他现在大家就关注这几个可能导向任何一边的，那就我就举这个新罕普什尔州的例子，就是说你说明这个局势对民主党有多么不利，因为本来他是一个很稳的一个席位，结果他被这个共和党追上去，大家就说不是说人们对这个沙欣这个议员不满，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受欢迎，他又做过州长，又这么大的知名度，为什么在这个州被这个共和党追上来，就说现在这个政治气氛对民主党人非常不利，
是
有点敌意
的
这样的。对，
政治气氛就是说他们到底争论的是哪一些这个焦点问题，那么你觉得哪些问题是关键的，就使得普通的民众对倾向于对这个民主党人是不满甚至是愤怒的。
现在你看每一个竞选对不对，我昨天和小夏刚刚去看了一个这个辩论，非常的有意思，是就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大学，他这个辩论很有特色，是因为他是两个教授对决，这两个教授是从同一个学校来的，然后他们俩在争这个共和党席位，而且其中的一个就是当时把那个坎特众议院那个多数党的领袖把他打败的那位教授是布拉特教授，就他这场辩论虽然只是一个共和党的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席位，但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大家都对他很有兴趣。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看到哇，座无虚席
啊，而且都要票进去，他进不去，警察
都守在那。对对，就是这么一个很地方性的，好像是有点选举的，也吸引这么多注意，媒体也非常多，控制的非常严。那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奥巴马医保，对，
而且很有意思是大家都要跟奥巴马脱钩，
对，
就民主党方面说，民主党方面的议员甚至在就是竞选人甚至做广告说我不是奥巴马，我你们不要把我跟他联系起来，共和党的人你们就是奥巴马，你就代表奥巴马政策，
奥巴马反而成了一个负资产。
我想让大家你现在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做了一个短片子，就是说
既然谈到了奥巴马，
对，既然我们在说到这个竞选的话，你想如果你在选举的时候你会拉谁去为你助选，
总统
对不对，保身，对，你想总统来帮我助选。但是呢就是很不幸的是，我觉得在很多民主党候选人，尤其在这些处于危险状态的这些州的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他简直就是要躲着奥巴马，说我跟他很距离很遥远，我不是他。所以啊，我做了这么一个小片子，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背景。
我不是巴拉克奥巴马，我和他在枪支、煤炭与环保署问题上立场完全不同。
这是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候选人艾利森·伦德根·格莱姆的竞选广告。他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试图挑战现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麦康奈尔的竞选广告则反唇相讥。艾利森·格莱姆说，这次竞选的重点不在于他对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但是奥巴马本人都说，投票支持艾利森等于支持他的政策。
目前奥巴马总统支持率低迷，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42%的人认同他的政绩。一些民主党候选人，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战场州，害怕受到牵连，有意与奥巴马总统保持距离。在北卡罗来纳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凯黑根试图击败共和党人汤姆·蒂利斯的挑战，
保住他的席位。汤姆·蒂利斯竭力要把黑根参议员与奥巴马总统联系在一起。
我一定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黑根参议员在96%的情况下都投票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政策。
黑根参议员反驳说，
总统并不在选票上，这场竞选是关于谁有资格在美国参议院代表北卡罗来纳州。
不管奥巴马总统是不是在选票上，他的政策都会成为中期选举讨论的话题，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好，刚才是杨晨先生，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的民主党的这个竞选人纷纷拉开和奥巴马的距离。
昨天晚上很好玩，我们在听两个辩论的时候呢，一边就说那个奥巴马的就共和党说奥巴马的政策怎么，那边说奥巴马不在选票上，我在。后来他又说希拉里说了什么的，希拉里也不在选票上。
是除了奥巴马这个健保以外，其他的美国选民现在比较关注的话题有哪些？通常都是经济啊，现在目前的美国的对外政策，伊斯兰国还有伊波拉等等，也在民众当中引起了很多恐慌，是不是选举的主要话题？
都是。现在选举就是有几个对选票影响很大的关键话题，就第一个是移民，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拉美裔的移民啊，拉美裔移民的公民嘛，这大量就70%多的选票是投给民主党的。那么上次奥巴马选举完了之后，他的允诺，他的承诺就是要进行全面的移民改革，而且奥巴马还甚至说，就是说我要这个不要理国会了，我就自己用行政命令来改革。结果这个事儿就没做，这个没做呢，就使得拉美裔的大量选民吧，就对奥巴马就产生不满，他们可能是不投票，甚至转去投共和党的票。然后这经济问题上呢，就是非洲裔选民现在是唯一的一个族裔，是还是在85%支持奥巴马的。但是经济情况不好呢，使得非洲裔的失业率非常高。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民调数字还说，美国有60%左右的人认为现在经济状况仍然不好，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是经济说复苏了几年，但是呢现在大家还认为经济不好，所以这个对现任总统很不利。
嗯，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你刚谈到非洲裔选民，虽然80%以上还支持奥巴马总统，但是他们也有个倾向，好像是中期选举的时候也是有统计，就是非洲裔选民很少出来投票，所以这些都是对民主党非常不利的。那谈到这个就是说哪一些议题民众最关注，当然你根据民调就是说永远是经济，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民众关心的谁能把经济搞好。但是你涉及到每一个单独的民众的时候又很有意思，你问他你投这个，你为什么投这个人票不投那个人票，他有的时候又是很简单，或者说我就是喜欢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好，或者有的选民是他根据单一的议题。你看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就这个社会议题也很重要，像这个堕胎，每一次美国的选举都离不开这个话题，美国人吵了多少年，几十年了，这个话题还是起到一定相当一部分的选民就是你支持还是反对。
嗯，
还真的有这些人，他就是我被称为这叫什么单一议题，这个选民他就是我就根据这一个，我觉得我就根据这个我不投你的票，或者我投你的票。
那么想象你个人认为就是奥巴马总统他的政绩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认为就是最近这两年他第二次选上以后吧，他第一次选上的时候呢，奥巴马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有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医保这方面的这些行为。但是呢第二次选上以后呢，就基本上有点无所作为了，而且因为奥巴马总统那个高尔夫打得太频繁了，所以呢就经常就是受到一些指责，包括民主党内的人很多批评他。所以最近呢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对他的批评也非常多。这是他就第二任期迫压总统啊，经常会出现的这类似的情况，就是所以美国总统做四年有点道理，是不是？就四年一任。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民调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布什第二任开始吧，对外政策就一直是被美国人觉得实在是要忽略，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谈他们都烦了的问题。但是呢最近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出现吧，对外政策在很多选民的这个选择上成了非常靠前的一个议题，这也非常重要。
是那个杨晨， 谈到第二任总统，一般都认为第二任总统反正他没有包袱了，我不能再第三次参加选举了，所以他反而会做出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奥巴马他前几年做了医疗保险这方面的改革，然后他又宣布要在今年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移民进行改革等等，但现在很多的东西并没有实现。刚才莎莎也谈到，是什么？是究竟两党政治之间这种相互的拖后腿？因为现在众院是被共和党人主持多数，还是奥巴马本身他在领导这种能力和以及领导的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奥巴马总统经常被批评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和国会的关系不好。在他当总统以来，一直有这个。当然，这个他们私下他和这些国会议员有什么样的沟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确实是一直被诟病的一件事，就是他和这个国会的议员们保持的距离，甚至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也觉得很不满。当然，这个推动任何的政治议题，你可以说对他不需要竞选第三次了，所以他没有这个包袱，他可以推动。但是总统，我不知道他能推，比如说这个移民改革，他如果用这个行政命令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后果。就是现在新担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这个麦卡锡议员，最近就讲了一些话，就是挺有意思的。他也是说，他说这个共和党人必须要团结起来，就是他今后几年在他领导下的共和党人是怎么样？他们的目标是说要2016年夺得这个白宫的宝座。他说，如果你现在共和党不进行一些改革的话，那可能2016年的这个总统宝座就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谈到这个移民改革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所松口，就说共和党人不是说我们不可能在众议院推动这个最后的移民改革，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警告，就说奥巴马总统，你不要单独的这个形式去用行政的命令去推这个移民改革。
那么杨晨，
所以就说这个两党其实最后还是说一个，你两党要一定要妥协，一定要合作，你才能推动这个法案。如果说奥巴马总统说好，你国会不跟我合作，我就用行政命令，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就说这双方的关系会越来越坏？
光是这样，最后要引起告状的。
对，
最后
现在已经有诉状了，这个众议院已经在告他控告，因为奥巴马医保的事情上说他单独的自己就推迟了某些这个项目的实施。虽然共和党人非常有意思，他是反对奥巴马医保，但是他说你不能自己去推迟那某里面的某些项目，这个奥巴马医保已经是国家的法律，你总统不能说我想推迟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我就推迟，你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已经有这个诉状在里面了。所以如果奥巴马总统说我单独我就自己去用行政命令推移民改革，那实际上是不是跟国会的共和党人可能关系会更坏？
对，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美国制度怎么设计。美国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是三权分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总统有没有权像奥巴马说的用他的笔来立法，那么这国会之所以告总统，
还有电话，笔和电话，
笔和电话来立法，这是他说的。那么国会告总统之所以告嘛，也就是说总统侵犯了行政权，侵犯了立法权，
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那如果是国会告赢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国会一定要告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国会告总统的，当然是联邦法庭最后上那个最高法院，是不是？那么但是谁有权利，就美国还没有这个先例，谁有权利来仲裁这个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呢？
对，
这也是一个
所谓的
未知数，是不是？
对，他所谓的告赢就是说，比如法院说 OK， 你共和党人说的对，奥巴马总统就是说他是超越了他的权限。那有一些分析人士甚至是这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分析人士说，那又怎么样？这他认为说这就是事实，他已经侵犯了权限，你没有对对，就说实际上你要把这个总统，比如说你说把他赶下台，这个权利是在国会，
那至少会不会驳回他所做的决定呢？
这是驳回决定，还不是驳回
不行，他是对，
不是他是可以这样驳的，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告倒总统啊，告倒政府是公民去告或者团体去告，比如说我是买了奥巴马医保。但是你把什么推迟了让我个人受损失呢？这公民每个人是可以去告的，所以国会每个人作为公民可以告，但是作为一个国会怎么告呢？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红二代执掌《炎黄春秋》杂志，以及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等热点议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